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已经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包括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神，因此在任何方面我都不再是自己的。我对我内心的理解、意愿和情感都没有任何权利，对于这个身体或身体的任何部分我也都没有任何权利，对于这个舌头、手脚我没有任何权利，对于这些感官、眼睛、耳朵、嗅觉和味觉我也没有权利。我已经彻底地献出了自己，并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今天早上我已经告诉他，我已经全然归于他，我已经将我每一种力量都归于他。今天早上我已经告诉他，我以他为我全部的福分和幸福，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够成为我的幸福的一部分。尽管承认和实践福音的信仰和顺服可能有多么危险和困难，我将坚定不移。这些我已经做到了，我因基督的缘故祈求神，将自己看作是一种奉献，并接纳我为他所有，在各方面任凭他任何对待我，无论是受苦还是兴旺，因为我完全归他。我想你们很多人都会认同我说阿们对于这一段他写的话。我想没有比引用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这些话更好的为我们披戴基督的这篇信息做引言了，这可能是我今天早晨要传达的信息的最好引言之一。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习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披戴基督。我们先来看在罗马书13章11到14节中披戴基督的含义。首先，披戴基督是主的命令，也是我们作为基督信徒所设定的目标。披戴基督意味着要成为基督的形象。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效法与变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比，这两个词都与形成有关，与一个人正在成为什么有关。在原始的希腊文中，这两个词都是被动动词，也就是说，他们不描述一个人做的事情，而是对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在于谁进行形成这个过程。在效法的情况下，是世界在进行形成。简而言之，罗马书12章12节的意思是，不要被动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只要有机会，世界总是试图使我们适应它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我们甚至不需要尝试去效法这个世界，它只会自然发生。然而，当涉及到变化这个动词时，进行形成的是神。他不要求我们自己去改变，而是要求我们被改变。这种变化是通过他的圣灵的超自然的工作而来的。门徒训练不是自我提升个人属灵状况的计划，而是来自神的更新。我们要做的只是要顺服他的管辖。 替代基督含有基督教伦理观念。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中的伦理教导是保罗激发我们属灵思维的一个例子。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关于爱履行了律法，和罗马书十四章有关神子民的社群中实际表现这种爱之间，插入了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的内容。这一段内容我们一起来读。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行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充满了道德和伦理的教导。基督徒在道德和伦理上也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披戴基督是要挑战信徒的思维。我们经常对自己身上的罪和邪恶有疑问，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也知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然而我们仍然发现自己不圣洁不纯净，我们感到焦虑。在这个不完美的状态下，我们甚至对我们的救赎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如果不是，关于我们与主的关系的疑虑将蒙蔽我们的心思，然后我们经历属灵的低谷，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时的属灵形象与我们每天看到和经历的真实形象之间存在如此差异。如果把这个问题换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披戴基督呢？我会例举四个原因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原因，重生或得救立即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努力而称义，而是通过信心借着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被算作义，而是因为通过基督耶稣我们被算为义。这意味着我们被称义，但远未到达完全的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阿们。我们需要仔细考虑的两件事是，神的义不在律法下显明出来，这意味着他赐给我们的义不依赖于我们顺从律法的行为。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被称义就是出于他的恩典。第二件就是，这神的义是通过信耶稣基督来加给我们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得到神的义，这不是凭借行为，而是凭借信心。已称义的信徒应该成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看到自己里面存在差异的原因，正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神展示我们的缺点和不完美，以便我们被迫更多的信靠基督的义，并顺服他的命令。这也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所以称义只是一个开始。成圣是逐渐发生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因公认我们的信心而立即变得圣洁。虽然我们立即便蒙受基督的义，但我们在成圣方面是逐渐增长的。这也就是称义和成圣之间的不同。称义是神的瞬间工作，而成圣是我们顺服他的工作的同时，神持续工作的过程。他需要我们不断顺服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不应该被错误理解为这是为了在神面前获得救赎而做一些好的行为。遵守他的诫命是我们对他的爱的表现。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中所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遵守神的诫命是对神爱的表现。约翰福音14:23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简而言之，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中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顺从他的诫命将揭示我们的不完美和身体和思想中未成圣的部分。我们受到罪的权能和存在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3:2中说的原因。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Mortify them, which means kill them all. Paul describes it in Romans chapter 7, verses 19 and 20.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到二十节中描述了这一点。故此，我选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把我们引向问题的唯一答案，我们不足之处的唯一解决方法，那就是完全信靠耶稣基督并依赖他。希望这听起来不像陈词滥调，这个思想暗含了雅各书试图教导我们的一个重要功课，就是我们相信并信靠耶稣。这种拯救的信仰具有自然的力量来产生行为，我们不是凭借行为获得救赎和成圣，但真正的信心会产生行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到二十节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当我们的信心不能产生行为时，我们会经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和我们在现实中的差异。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并且在荣耀中了，这就是荣耀的阶段。然而在我们仍然在肉体中并且存在不完美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并尝到罪的苦涩。顺从披戴基督的命令，我们顺从他的诫命并爱他，我们选择一条义路，摒弃罪和过犯，我们追求敬虔之道，并逐渐达到圣洁，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四节和七节，我们一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四和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到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第三节说，成圣是神的旨意。我们成圣不只是在口上承认我们的信仰，而是要让它和我们的行为相符。 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圣洁是神的呼召。如果你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但我希望你起码知道神对我们的一项呼召是使我们成为圣，要我们成为圣洁。因此我们应当顺从他的诫命成为圣洁。披戴基督是用罗马书13:11-14的衣着和时间隐喻等多种形象来解释的。保罗运用了军事和二元的形象，如白昼、黑夜、睡眠、清醒、光明、黑暗、远、近、尊贵、卑贱，以传达他的伦理教导。无论这些形象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不得不说它们的综合效果是强大的。表面上我们可能认为它们都是表面上多样化的图像混合，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可能存在一个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潜在情节的可能性。请再与我一起思考一下，听到保罗说我们应该披戴主耶稣基督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之前学过的脱去旧亚当。尽管所有的败坏都与旧本性或第一亚当有关，但圣洁和纯洁的生活代表了新人或幕后的亚当。罗马书13:11-14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披戴基督内的荣耀形象，并在我们的外在和内在生活中展现出来。通过披戴基督，我们展示的是幕后的亚当的不朽本性和身份。在当今的时代，人们通过我们所做的行为来描述我们。比如我经商，人们会说我是一个商人。但是我们的身份应该建立在基督信仰里，我们是被更新的人。我们自我的身份价值是被神所定义的。而我们的身份来影响了我们所做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明白的逻辑是，我们的身份首先是在基督耶稣里被神所造的，被神所更新的人。其次，我们要使我们的行为来符合我们的身份，而不是如当今世界中反过来的思想，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并不是在谈论完美，尽管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获得了荣耀的形象，这是人类堕落的最终逆转，也是我们恢复到神最初意图的第一亚当形象。 由于我们的不完美，我们可能无法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神形象的更新。然而，由于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得不展示出内在和外部变化的一瞥。此外，主的劝告，我们应该努力成为像我们的神一样圣洁和公义的人，应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激励我们才有虔诚的行为。对这段经文背景的理解，不仅有助于将这一群隐喻联系在一起，还能与周围的经文建立适当的联系，从而提供对罗马书这一部分更一致的解释。我们从所研究的文本中找到的所有对比图像，都必须在追求神的形象、新人的光景中理解，这也就是披戴基督。保罗在他的所有的劝告中有一个关键特点，是在他的听众和读者的心灵中产生非常强烈和有力的形象。这些形象旨在刺激和激发人们的属灵想象力，从而激励他们将劝告付诸实践。根据卡罗尔·波斯特的说法，他的语言激起了灵魂的动荡。因此，读者被驱使采纳所期望的世界观，改变行为，并以符合他们对耶稣信仰的特定道德方式行事。因此，保罗的道德教导必须不仅以冷静和计算的方式分析和解释，而且还必须在我们的心中激发情感。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如何披戴基督呢？披戴基督与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何装备自己有关。首先，在罗马书13章12节中，保罗用军事的术语描述了信徒应该装备自己的公义品格，称之为光明的装备。这不仅仅出现在保罗的书信中，他将信徒的品格描绘为神用来打败敌人的武器，并且在旧约中，神经常被描绘为领导天使军队为他的百姓作战的战士。现在在保罗的书信中，神住在信徒中间，并且在更新信徒，使他们能够成为站立的胜利者，使他们能够抵挡不是与属灵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6章16节说，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将攻破坚固的营垒，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章4-5节。这个主题在旧约中有广泛的表现。让我们以以赛亚书59章为例，因为他与保罗在罗马书13章11-14节中写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以赛亚书59章中，在以赛亚书59章中，神这位战士因为他的百姓的罪孽和罪恶而威胁要惩罚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像醉汉，他们上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神将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来对抗他那有罪的百姓。 与其和神一起对抗黑暗的工作，以赛亚书59章中的百姓却做恶事。以赛亚书59章9到11节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同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这是许多失败的基督徒在与主行的公义的道上的画面。在罗马书13章11到14节中，这些与以赛亚的陈述的共鸣是很明显的。然而在罗马书13章中，保罗颠倒了情况，使得在基督里的救赎的人与以赛亚的听众不同，被劝告要像他们的军事统帅神一样穿上光明的装备，因为救恩临近他们，而不是远离他们。与以赛亚的听众不同，在罗马书的基督徒不应该像醉汉一样在晌午半角，而应该行事为人要端正，过荣耀神的生活，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在罗马书13章中，保罗教导在最后的启示性战斗中，信徒必须穿上他们的光明装备，与基督他们的神圣战士一起，通过他们的敬虔行为来击败这个黑暗的世界。在13章11到14节中，保罗还用戴上和脱去的服装隐喻来描述信徒应该装备自己的公义品格。13章11到14节中有一系列的形象，他们或多或少的集中在12节脱去戴上和14节披戴的服装隐喻上。服装的隐喻象征着穿着者的身份和性格，因此人们普遍理解信徒被劝告要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装饰自己的这个身份。就比如说学生穿着校服，他们就被认作是学生，军人穿着军装，他们却被认出是军人。换句话说，信徒应该知道自己是谁，然后相应的装备自己。我们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其次再相应的根据我们的身份装备自己，而不是反过来透过我们的装备而得知我们的身份。这个劝告不仅适用于2000年前的人们，也适用于今天大多数的人。 在那个时候的服装，正如现在一样，是人们身份的强有力的象征。因此，使用服装的隐喻来描述基督徒的新身份和性格是相关的。他们的荣耀和公义的行为的服装的性质，也就是光明的装备，即主耶稣基督的性格。有时候人们认为这种服装的意象可能源于保罗对一些当代罗马士兵的衣襟行为的观察，因此约翰·麦克阿瑟建议，这里的意象描绘了一个曾经参加夜间狂欢的和饮酒的士兵，仍然穿着他犯罪的衣服陷入了醉酒的睡眠，但黎明即将来临，战斗即将开始，是时候醒来，脱去黑夜的衣服，穿上战斗的装备了。保罗可能也确实从一些信仰基督的人那里了解到了某些罗马士兵可耻的夜间活动，保罗将披戴基督与不为肉体安排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服装的隐喻可能源于希腊罗马文化中作为一种模仿他人的修辞手法的使用。阿尔伯特·巴恩斯在他对这一段经文的评论中举例提到了一种传统，卢锡安描述了披戴毕达哥拉斯的方式，以表达他对他哲学导师思想的模仿和门徒的忠诚。在圣经中，脱去和披戴的句子并不是唯一由保罗使用的，也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和彼得前书二章一节中出现。因此，保罗可能是在使用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信徒被劝告要过上公义的生活。以这种方式理解这段经文是表达基督门徒如何效仿主耶稣基督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基督徒必须追随耶稣所走的路，摒弃肉体的罪恶欲望，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救恩比当初来到地上的耶稣首次宣告神的国来临时更近了。这种服装的隐喻必须具有重要的神学意义，以适应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中的目的。基督在第五章中与亚当形成对比，保罗在五章十八节中肯定了他在对比中的一个方面。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整个罪的问题，它影响了所有的创造，始于亚当的过犯。从这次过犯开始，他的所有后代都没有达到神的荣耀。此外，亚当的罪影响了所有的生物，因为他们也叹息和劳苦，因为他们承受了他的后果。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到八节中也谈到了肉体的欲望和情感，这个词在保罗书十三章十四节中使用，而罗马书七章五节指出了属肉体的时候激发起来的罪欲，十三章十四节警告不应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然后进入幕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他给予丰富的恩典和公义为赏赐给所有信徒。基督赐给人们这种义，是通过圣灵自由的给予的。 这一性质在罗马书的后续章节中有更详细的阐述，但毫无疑问，这是按照基督的形象来塑造的。信徒应该披戴基督，因为这不仅向他们自己，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新身份。最后一点，基督徒的义行中披戴基督。罗马书13:11-14中的叙述如下：得救的日子正在迅速接近，到那个时候，信徒将会穿上主耶稣基督末后的荣耀形象的完全义的服装。在最后的末日战斗中，神圣的战士将和他的众军一起毁灭黑暗的邪恶行为。因此，基督徒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脱去旧亚当的一切罪恶行为，并实际地展现出住在他们内心里那赐圣灵的基督，也就是末后的亚当的敬虔品格。我们能为基督再来所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不断地去操练成圣的过程。首先，这个教导恰当地融入了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神学论证流程。罗马书12:1-15节中的劝导。福音在重新定义的神的子民中的日常实践。他强调了信徒作为神可悦纳的祭品和他的祭司的奉献需要。我们既是祭品，也是他的祭司。在12:1，保罗督促信徒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在这一节中既是祭品，又是向神献祭的祭司。在15:16中，保罗使用了同样的类比，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在教导我们基督教义之后，保罗现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保罗在罗马书12:15中的总体关切是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教会应该如何在现在和临近主再来之间生活。因此，在罗马书12:3-21中，保罗解释了这个新神子民内部团契的动态，坚持认为信徒应该因为他们属于末后的亚当，而在爱和团结中彼此服侍。他们在基督里是同一身体。在罗马书13:1-10中，他解释了教会应该如何与外界，也就是第一亚当，就其公民职责和责任而言建立关系。在罗马书13:11-14中， 教会需要区别自己作为属于末后的亚当而不是第一亚当的子民。在罗马书14章1节到15章13节中，保罗进一步解释了基督的身体内部团契的动态，唯要同心同口一同荣耀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其次哥罗西书3章5到17节是与罗马书13章11到14节有关基督徒的义行的良好参考。这段经文中有一个逻辑的发展。保罗在第5节中命令他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简单的意味着致死你们的肢体。随之而来的是第6节的因果介词短语，因这些事神的愤怒临到，这提供了遵守命令的动机。换句话说，不义和放纵的生活方式会招致来自神的恶果。我们在基督里获得的自由，不是自由地活在罪中，自由地顺从肉体的私欲，而是我们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改变我们的行为。然后接着在第9节中有一个后续的命令，不要彼此说谎。所有这些都与他们已经脱去旧人与他们的行为，并且已经穿上了照着那造他们的形象而更新的新人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这段经文的突出之处在于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都是现在完成时，这意味着脱去和穿上是信徒中的完成的行为，这意味着信徒有能力遵守主的命令来替代基督。我们有能力去摒弃罪的诱惑而穿上基督的义行。披戴的命令在第12节中达到高潮，因为他确定了应该披戴新人的人，他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因此，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我们的行为。有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存在行为问题，包括道德和伦理方面的罪过。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遵从你内心，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但这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应用。我们应当听从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披戴基督。 为神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时候，被圣灵引导的公义行为对保罗的信仰和生活至关重要。对保罗所教导的信仰和生活至关重要。有一位著名的东正教神秘主义者，名叫新神秘主义者西美奥，他生活在942到1022年间。他被誉为最伟大的拜占庭神秘主义者之一。他的一句话非常贴切，可用来结束这篇正道。他说，基督的名字不是在城市、村庄、修道院和山上无处不在被提及吗？但如果你仔细寻找，看看人们是否遵守基督的命令，你将很难在成千上万人中找到一个在言行上都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你也问自己这个问题，你的里面也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你是否有披戴基督？是否将自己的身份并以为属他的儿女？效法基督的行为，过公义的生活，成为荣神益人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